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梅博桑塞鲁德梅克斯萨库斯拉姆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放宽和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旅行，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啊！特别是对于那些精通外语的年轻人来说，做外语导游成为他们赚取额外收入的新途径。像中文导游一样负责讲解或者是带路工作，为游客做双语翻译，解答文化差异问题，甚至可以成为国际游客在中国的万事通。有一名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就告诉记者说，他在做外语导游期间日薪可以达到1500元。你看这个 China Travel 中国游正在从流量密码转化为一些人的财富密码啊，我就想起来曾经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哈路德也做过这个兼职外语导游，是吧？你跟我们讲讲这个做外语导游这个工作有没有吸引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吸引力对我来说是挺大的，因为你带团你做导游，可能一个团有30个40个人，我带团一般带过也带过那种2个巴士的那种，就是超过50个人的那种，就是你要跟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不同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
就是说你要处理的这个不是，就是说你要接待的这些人，可能在你原有的生活经验当中可能是完全陌生的，是吧？不是你所熟悉的文化。
是就是很多各个方面他们的想法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可能你完全想不到，然后你一下子会出现很多突然的那种想法，然后你就得立马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种就是很有意思的，对我来说就是更有意思，因为我喜欢挑战，更喜欢学习不同的文化，然后还喜欢跟很多人讨论不同的话题，所以不同国家来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去做，因为你自己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哎，没错。那你们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做兼职甚至是全职外语导游这个行业？
我建议所有的这些大学生都可以去兼职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可以给你培养出来你的沟通能力，你的管理能力，毕业之后你再去就是学校外面的那种生活里，你去跟大家打招呼工作，然后社交的时候你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是建议所有的年轻人可以去做，所以如果这个现场已经有，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现场，就是年轻人去做这种事情，他们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我觉得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现场。
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这个火爆程度哈，我们现在国内持证导游全国有66万，其中中文导游是占比约91.6%，外语导游占比只有8.4%。你看看这个人才的缺口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是非常之多。今年的这个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报名交费的考生达到31.78万人，也看得出来就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行业是感兴趣。
其实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个机会也可以去联系他们的外语，不一定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做全职的那种导游，你可以兼职或者你也可以做志愿者去做， 然后你有机会很多外国人，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你的外语，也是挺不错的机会。
不过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知道很多国家的年轻人是喜欢自助游，是吧？尤其是欧洲国家，很多年轻人都会去背包游啊，或者是穷游啊。那比如说在意大利，伊利，你觉得在你们的文化当中，不同人群对于导游的需求会怎么样呢？假如你身边的亲友要计划一次中国之旅的话，他们会倾向于选择有外语导游的服务吗？
我们意大利人就是跟你说的一样，跟欧洲人一样，我们喜欢自己去旅游，就是我们喜欢自己去逛逛一个地方，自己去了解，自己可能就是查一下地图啊，或者下载一些信息，就自己比如你看这个名胜古迹，然后你一边看一边读，哦，这个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不太喜欢有一个导游就是在我们旁边就是跟我们讲，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有这种导游这种帮助，因为比如说你出去看一个比较有历史比较有故事的一个地方，那你需要有一个了解这个东西或者了解这个地方的人他跟你讲，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你是去什么样的地方，
可能风景类的你就自己玩玩了，但是涉及到人文啊，涉及到历史啊这种的，还是你们意大利人也会愿意去找一个导游来服务一下。
对，我们这边意大利也是当地会提供就是这些这种专业的人跟你讲就是这个地方的故事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去了逛逛一个城堡，然后呢平时我可能我觉得我自己逛逛这个城堡，然后呢我就去然后呢再去别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带上了我老公还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应该请这个导游，然后导游讲，然后我正好我跟我老公翻译，然后呢这样的我们会更了解这个城堡的故事。
在做外语导游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业务能力就是熟悉文化差异，是不是啊，哈鲁德？如果你不了解服务的对象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有什么需求特点的话，很容易踩坑。你比如说我看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四川的导游，他介绍自己第一次带入境团的时候，他还特意挑了人比较少的工作日去带他们逛这个成都熊猫公园，结果呢没想到他带的那个团那一群老外啊，对于排队是非常非常的反感，可以说是零容忍，即便人很少但是只要一排队他们就抗议。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团的话应该不会这么苛刻的，我们排队都排习惯了嘛，是吧？你在带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确实是，我觉得不仅是排队，各方面可能会有出现这种的问题，这个可能就是更加经验你可能会学到，比如说你有这种的问题，如果你带过那个路线，你可能会知道能遇到那些问题。一般呢我们会提前告诉游客，就是我们出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春节，中国的春节人会太多，所以你们提前心里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会有很多人。比如说你这些天带他们出内蒙，对吧？那内蒙现在是冬天，然后同时就是那边大部分的电都是从太阳能来的，那晚上就不会有热水，这个是很有可能。所以这个你得提前跟所有的游客讲，因为很多人就希望他们到了一个那么偏僻的草原里面，晚上还可以有热水洗澡。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见的。我之前每次带内蒙的团，然后每次都会有游客来抱怨，就是我晚上都没办法洗澡，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些是我们提前都讲过，就是不会有热水。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记得我上次带团，然后我们出了长城，我们有就是一个大巴士，很多人年龄也不一样，有一个群他们好像是墨西哥来的，他们很年轻，然后其中一个朋友他是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他们出来玩的目的是他们要 party， 对，要生日派对，要喝酒，要吃蛋糕等等。但是呢车上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是周内上班，周末他们是出来放松一下。然后呢他们早上很早，
就是说你带的团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并不是直接从国外来的这些人。
对对对，
是吧？
是是是、是没错。
那这个基础还算稍微好一点了，至少他对中国的生活
是
有一定了解的。
是是是，这个还是算蛮好一点。对，那一群朋友呢他们像车上就开始玩，然后呢他们还带了一个音箱，然后他们坐在车的最后面放音乐，然后就在最后面开始喝酒玩，然后跳舞，就慢慢的跳舞，然后就是有点吵闹，前面的一些人就跟我抱怨，就是 我们现在在车上，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睡一会儿，然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安静一些。他们的这个思维和看这个事情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可能你就算是带同一个国家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就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哈。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比如你的一个团里面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你会不会遇到有因为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同一件事情就导致会很难协调？
因为确实是他们是不同国家的，前面的跟我保养的他们是中国人，然后后面他们在玩的他们是墨西哥人，他们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玩起来，因为我们就是出来玩的呀。我们不是出来在车上睡觉的，我去跟他们我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来玩的，其实他们把我拉进去，然后说你也跟我们跳舞。
你跟他们说，你没听过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前面的那些游客呢，他们觉得我就跟他们沟通，然后我也跟他们一起开始跳舞了，这个好奇怪。
哎呀，
所以就这种情况下会比较难解决。就我跟他们玩了5分钟，我的想法是我先可以跟他们放松一下，然后呢再跟他们去沟通。如果直接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安静，
你先变成了他的朋友，然后呢
是
然后他们你们说的话他也就能听得进去了，是吧？有策略。
对，我先跟他们变朋友。也跟他们吃喝调一下，尝个一下，然后就说你看我们大家所有的人不再玩这个，然后可能会有些人被打扰，所以我们可以安静一些，因为我也想休息，然后我们到了那边我们再开 party，然后你们必须得教我，我们一起开 party。 然后他们就很乐意很同意就这么做。
真有意思。哎，你有没有总结过，你觉得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的需求总结起来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肯定会有很多差异。比如说从西方国家来的很多游客呢，他们会更想到了一个景点，然后不会想跟导游一起出去，他们会想自己找个路线，更就是会想探索新的路线，不想走大家。比如说我们要去爬长城，其实如果你去夜长城，它可以有很多路线你可以上去
爬野长城，
但是呢我们对，但是呢如果你是带团的话，你会希望大家都走一个通常走的那个路线，就是因为安全嘛。但是呢很多西方来的这些游客呢，他们出来玩的话他们没有这个想法。第一就是他们对这个安全的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但是呢他们不会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没关系，这个好玩，这个是一个冒险，然后我们就不走这条路，我们要走那边的另一条路。所以这个情况下也会有点，就是第一就是你带着团也有一个责任，更就是你如果跟他们讲这个不安全什么的，他们会开始跟你讲更不安全，他们做过的就是更不安全的那种故事，就是你知道我也做过那个，我做过那个，然后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太
不
让人省心了。
对，就是这个想法会很不一样。同时我发现很多亚洲来的游客呢，他们会希望整路导游就是要负责人，然后一直要跟着大家带着团，然后一直要跟大家讲介绍这个所有的地方，我们现在是到了哪里，我们是在走哪个方向，他们会希望非常详细的一个被照顾的一个那种，
是吧？
对，很多时候我也遇到过，就是在车上大家在休息，然后我可能在车上没有做什么活动，他们也会有一些抱怨，他们说车上我们都不知道做什么，其实是你作为导游，你可以在车上搞个活动，搞个热闹一点，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还要活跃气氛。
这个想法，对这个想法就会很不一样。他们希望在车上也有热闹，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希望在车上就安静，可以休息一下。早上这么早出门，所以肯定是有很多冲突。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我的沟通能力还有我的这个管理能力，肯定是因为我一直坚持做了这个导游的工作，是从这个培养出来的。因为你同时得保证这些游客没有不开心，就是走了之后不会投诉你或者什么的，同时就是他们玩的也很开心，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太不容易了。伊利听着有没有感觉做一个外语导游真的太不容易了？
是的，而且他每次带的团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多人对吧，一起，我自己一个人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一个老公已经觉得很累啊很费劲。
你是你们家的导游是吗？
因为我得考虑我老公可能中午想休息吃饭对吧，我两个孩子可能要去上厕所对吧，
对，
那不能走路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是我的自己的家的导游。
嗯，对。
因为真的导游的工作真的很累。
所以你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外语导游除了语言能力之外能总结一下吗，就是哪一些素质是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职业要求的？伊利，你作为一个游客来说，你会希望服务于你的外语导游他能够具备哪一些能力或者素质？
我觉得首先他需要有耐心，因为他需要面对这么多人，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的背景的人，不同的年龄的人。另外我觉得他需要有想法，就是他需要可能需要安排这个计划，他也需要跟他们讲我先讲这些内容，然后呢讲这些，那不可能是乱七八糟的讲对吧，所以他也需要就是计划好，
有想法，甚至还要有创意有点子是吧。
对，
哈洛德，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呢？
其实我刚刚说的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外向比较容易可以跟大家交流的一个能力肯定是很重要的，同时我觉得对文化背景的一个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事情你可能从一个游客听到了是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想不到就是他也可以这么想，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包容度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别人睡觉的时候非要在车后面去跳舞呢？
对对，就是这种文化的这种矛盾你要有非常的一个包容度，更就是你更要去通过他的角度或者他的思维去想，如果你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他的这个想法，这个肯定是会有矛盾的，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
同时我觉得一个时间管理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带了团你肯定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安排，如果你迟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可能就是赶不上下一个景点或者什么的。
对，
所以呢你同时肯定是得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可以跟大家沟通好这个时间，保证大家可以按照你说的这个时间几分钟内可以大家都集合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因素也是，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的这个方向感不是很好，因为很多时候你带团可能不一定你所有的事情或者所有的路你之前都走过，你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得被问到的时候你可能得解决，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地方你之前没有出过那个地方的什么洗手间，但是立马有游客问你我们这边有洗手间吗，你如果问了什么当地人你的方向感也有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可以尽快的找得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洗手间不管是餐厅不管是什么其他的，但是如果你自己都找不到你怎么会带别人出呢？
导游你就得有这个导的能力是不是？哎，你说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之前可能一般人想不到就是这种方向感啊或者是记忆力也是在这个里面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没错，同时我觉得导游不真是一个只有带团的一个工作，他还有一个就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工作，就是比如说你要有那种活泼的一个性格，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中国放假的时候带团出很多比如说内蒙呀哈尔滨呀等等这些地方，回来的时候比如说春节的时间结束了或者是过清节更好结束的时候，你在回来的路上肯定会堵车的。那你本来开车的这个时间可能六个小时，但是现在呢变成了16个小时。
哇！
你这么长的时间在车上，大家要怎么做？你也要找个办法，大家可以开心，大家可以不用觉得是我们16个小时在车上。所以呢，你车上，比如说你车上你带着一些吃的小吃，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在车上玩个游戏。你可以在车上开始唱歌，可能你得自己开始
气氛组组长又上线了，
对，
把你的团员就像自己的家里人朋友一样把他们照顾好，结束一趟旅程了之后大家都变成了很熟悉的朋友一样的这种感觉，哎呀那这个团的体验就太好了。
德语需要它有想法，你看它有这种创新的，
要有创意，
就是，
对
创意，
这个创意的背后我觉得其实是对于游客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关爱，你得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还要高兴的去做这个事情，你才不会觉得太累。
是是是，没错。同时其实我觉得也有特别多的很多小小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的团里面有老年人，他们年龄比较大，你帮他们把他们的行李放好，或者是帮他们拿东西放在他们的座位上，是非常普遍一个简单的东西，他们游客也会觉得是一个好的体验，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好人，就是人品好的人，
我特别想说这一点。其实你知道吗，哈鲁德，我觉得你这样举例下去会没完没了，还可以说一长串，可能我们一小时都说不完，但我觉得你刚刚点到了一个很核心的词，你得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你得是一个为他人考虑的，哎，有足够的耐心和善良的心的这么一个人，你才能够做得很好。哎，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对。所以总结一下吧，就是做一个有耐心的、有包容心的好人。但是别忘了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是建议那些考导游资格证的那些专家们，就是除了英语能力，还有你刚刚说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之外，外语导游还必须要熟悉旅游业务，熟悉法律，这个也别忘了，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要解决很多问题的。对，哎呀，说了这么多，我就觉得做外语导游听起来很有趣。接下来中国旅游业持续开放，外语导游这个职业会迎来很多的机会，当然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有这个想法的年轻人们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还有自己的性格也得要去磨练磨练呀。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外语导游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
是是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们，巴基斯坦加入每周四直播。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